紫光集团周一12月13号公告，已经和建广等战略投资者签署重整投资协议，并向法院提交了重整计划草案。根据财经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周二12月14日引述债权人所透露的讯息显示，智路建广财团所提之重整方案对紫光资产的估值最高，也打算投入高达600亿人民币的现金清偿债务。紫光债权人可在现金加股票以及三年、五年或八年留债的三种方案中任选一案，若顺利达成协商，最终渴望实现 95% 到 100% 的清偿率。不过紫光董事长赵伟国周三12月15号发布声明，反对此一重整方案，因为他认为该方案将造成700亿人民币以上的国有资产流失，已经向中共中纪委等部门实名举报。紫光才刚进入重整就纷扰不断，对于重组后的前景，部分分析人士也都不表乐观。位于台北的资深创投人士蓝涛亚洲总裁黄奇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紫光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母校清华大学的校舍，也是十足的国营企业，有政府品牌和中国芯片国家队的面子问题，而且赵伟国疯狂举债大并购后留下的债务一塌糊涂，所以未来的重整将是个麻烦且庞大的工程。在赵伟国的主导下，紫光在2014年到2020年间巨资收购了20多家不同类型的芯片公司，包括展讯通信、瑞迪科维电子以及长江存储等，其中长江存储在 NAND 闪存技术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赵伟国还一度扬言要买下台湾的晶圆大厂台积电和 IC 设计公司联发科，不过举债扩张却让紫光负债累累，并于去年底爆发债务违约的危机。据债权人截至11月中的清算，紫光的总债务累计达1426亿人民币，虽然账面总资产还有大约3000亿人民币。黄奇源说，紫光的最大败笔在于缺乏半导体技术和管理不佳，因此交棒智路等战略投资人或可重新建立起管理制度，而且基于半导体的战略重要性，北京已经打算砸10兆人民币来发展半导体产业，再加上中国未来是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市场，可能与 5G、电动车和互联网等产业垂直整合，打造出完整的生态系。在此前提下，有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还有市场和生态系的优势，未来紫光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不过位于南台湾台南的成功大学电机系教授李忠宪和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南则相对悲观，他们认为紫光已经在与国际一线芯片大厂的竞争中败下阵来，虽然仍然拥有一些次级技术，如长江存储的 NAND 闪存技术，但在财务相对受限的前提下，未来的竞争力很难再有重大突破。李忠宪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政府基本上是不会放让它倒，无论如何也要名义上让它继续能够存活下去，然后顺便继续去糊弄中国人民，说啊，他们还是在晶片上面有竞争力，有继续在研究。
林宗南也同意紫光不会倒，但也只能苟延残喘的活着。他说，随着美国的民主国家加速推动 6G 的发展，而且联手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祭出黑名单制裁中企，并且围堵中国的科技崛起，中国已经无法像过去一样从西方国家轻易骗取到科技红利，因此紫光等中企和中国的科技产业未来恐怕会逐渐走下坡。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严学通八月在接受中国媒体访问时也指出，美国对中国半导体设限、祭出单边的小院高墙策略和多边的俱乐部策略，也就是美国总统拜登结合国际盟友打群架的阵线，已经增加了中国在科技领域进行国际合作的困难。对于紫光的破产，李忠宪说，这证明了中国在半导体发展上不循正轨，累积技术实力，只想弯道超车的策略是行不通的。李忠宪说，
中国就是想要弯路超车，不脚踏实地，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的问题，就是他要发展产业不用比较正常的手段，基本上证明是失败的嘛。如果这一点没有办法去克服， 只是多砸钱，恐怕效益是有限的。
中南经济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所执行院长潘和林也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紫光等半导体中企以工程师的方式进行资本投资，内容很多元，但没有沉淀到高精尖领域，没有沉下心来攻克尖端技术难关。为了多元化，他们不断的举债，从而资产越来越重。潘和林拒绝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做进一步的评论。针对中国企图在半导体发展上弯道超车美国等领导品牌的策略，中国最大的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梁孟松就曾于八月直言，在晶片制造业方面不存在所谓的弯道超车和跳跃式的前进。台湾籍的梁孟松先前曾担任台积电的资深研发处长。对此，黄奇源也说，半导体在技术和管理制度上都有一定的学习曲线，要慢慢累积，就像练武功一样，不可能从一段马上跳级到十段，因此很难弯道超车。不过他说，虽然在半导体技术上落后，但是中国有人有钱，还有市场和生态系的优势，或许有机会可以缩短和美国的差距。黄奇源说，
像 5G、 像云计算、电动车，还有这个互联网的高运算的平台，这些最大的市场都是在这个中国大陆。那所以中国大陆如果说要想要追上来的话，只要把这些的应用的生态系跟这个半导体呢，就是结合，就不要把半导体落单，但是跟整个的应用的生态系结合，做一个垂直整合。我觉得不能说弯道超车，但是缩短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不是没有可能的。
对于所谓的弯道，位于台北的科技顾问吴林祥将其定义为技术变迁，例如从真空管变成电晶体的技术，或者是从电晶体升级为机体电路的机会。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以目前半导体的理论或者是技术基础，都没有出现什么大变迁，也就是没有什么大弯道之际，中国要追赶上美国可能会拖很长的时间。吴林祥表示，中芯是中国芯片产业的龙头，目前在14奈米芯片量产上仍然步履蹒跚，严重落后台湾晶圆大厂台积电好几代。因为台积电已经在量产4奈米芯片，试产更先进的3奈米芯片，以及积极研发2奈米芯片。黄奇源判断，中国在半导体发展上落后美国至少5到10年。不过他说，中国基于材料的优势，未来在第三代半导体上或可异军突起，超越美国。在半导体材料领域中，第一代半导体是矽，第二代半导体是砷化镓，第三代半导体则是碳化矽和氮化镓，具有较稳定的特性和较佳的能源转换，一般用于高频率或高功率的元件或特定领域。但电机专家说，第三代半导体无法完全取代前两代的矽晶圆半导体。台湾大学的林宗南告诉美国之音，
未来的世界矽晶圆还是会占得蛮重要的，所谓的第三代无法取代矽晶圆的设备，可是在一些特殊的应用，中国政府的半导体是有可能成功，因为它的制程比较低阶的，有可能因为国内市场的构造，它有可能自给自足。
受到美国的围堵，目前中国在高阶芯片的制造和工艺上已经被严重卡脖子。分析人士认为，就算中国有心闭门造芯，自主研发出高阶芯片的制程，也会因为买不到荷兰厂商爱斯摩尔所生产的光刻机而生产不出高阶芯片。美国禁止爱斯摩尔向中国出售这类含有美国技术用于高阶制程的深紫外光光刻机。一般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围堵策略相当成功，不过观察人士指出，美国国内现在有两股互相矛盾的势力，可能会拖累美国在压抑中国半导体崛起的进度。吴林祥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国内其实有两股力量，政治方面的考量角度可能压抑中国的崛起，要能够让它的半导体产业落后，可是呢，美国的企业还是想要卖他们的产品给中国大陆，在这两股力量之下，要能够把中国的半导体压抑到什么程度，可能不是那么快的。
对此，台大电机系的林宗南也说，美国商界可能成为中国突破美国政府芯片封锁的破口，因此拜登政府必须坚定抗中的立场，并提出对策，才能化解这样的矛盾。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